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星期五晚上的晚间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诗赞美诗356首。传道长职负责人及各位兄姐星期晚上平安。小弟今天晚上想要跟我们一起来查考四世纪第四章，我们请先翻开四世纪第四章旧约圣经301页。我们可以在这里做个记号，今天这是今天晚上我们查考的重点，我们会不断的看回来这里。我们先一起来读经啊，请我们一起用国语来把四世纪第四章读一次。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以父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赋予在下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他的将军是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下罗舍。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 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她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他那里去听判断。他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低斯将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召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一万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他伯山去，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低斯去了。巴拉就召聚西布伦人和拿弗他利人到基低斯，跟他上去的约有一万人，底波拉也同他上去。摩西岳父何巴的后裔基尼人西百曾离开基尼族到靠近基利斯撒拉因的橡树旁支搭帐篷。有人告诉西西拉说，亚比罗安的儿子巴拉已经上他伯山了。西西拉就聚集所有的铁车900辆和跟随他的全军，从外邦人的下罗舍出来，到了基顺河。底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于是巴拉下了他伯山，跟随他有10000人。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军溃乱，在巴拉前面被刀杀败。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巴拉追赶车辆军队，直到外邦人的下罗舍，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人，只有西西拉步行逃跑，到了基尼人西百之妻雅意的帐篷。因为夏所王耶宾与基尼人西百家和好，雅意出来迎接西西拉，对他说，请我主进来，不要惧怕。西西拉就进了他的帐篷，雅意用被将他遮盖。西西拉对雅意说，我渴了，求你给我一点水喝。雅意就打开皮带给他奶子喝，人就把他遮盖。西西拉又对雅意说，请你站在帐篷门口，若有人来问你说，有人在这里没有，你就说没有。西西拉疲乏沉睡，西百的妻雅意取了帐篷的橛子，手里拿着锤子，轻悄悄地到他旁边，将橛子从他鬓边钉进去，钉入地里，西西拉就死了。巴拉追赶西西拉的时候，雅意出来迎接他说，来吧，我将你所寻找的人给你看。他就进入帐篷，看见西西拉已经死了，倒在地上，橛子还在他鬓中。这样神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从此以色列的手越发有力，胜了迦南王耶宾，直到将他灭绝了。阿们。感谢神，今天晚上我们就一起来查考士师记的第4章。这里说到士师以户死了以后，以色列民又转去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神就再度的把他们交给这个外邦人，就是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的手中，他就大大的欺压以色列民20年。 那么以色列民在这个苦难中啊，才开始回转来呼求神，所以神就兴起了女士师底波拉来拯救他们。那在这里我们先回顾一下前面的历史，好，我们来看这个士师记的三章第七节到第八节。第七节，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舍拉。第八节，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撒田的手中，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撒田八年。这个是在士师俄陀涅的时代，俄陀涅做士师的时候，以色列民忍受了外邦人的欺负，痛苦了八年才愿意归向神。那么接着我们再看士师记三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十二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是摩押王伊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十三节，伊基伦招聚亚门人和亚玛利人去攻打以色列人，占据中树城。十四节，于是以色列人服侍摩押王伊基伦十八年。这里讲到在士师以户的时代，以色列民竟然要忍受十八年的痛苦才愿意回转归向神。那么到了底波拉时代，我们刚刚读的圣经是竟然要忍受二十年的痛苦才愿意回转归向神，这也是给我们末世选民一个很沉重需要去思考的问题。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不断在讲的，我们信仰是不是应该要很确实的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那避免他们就像以色列民一样没有汲取这些历史的教训，所以不断的在重蹈覆辙，那甚至是每况愈下，越来越恶劣，那只会遭受到神更严重的惩罚，这也是我们必须去思考。那今天我们就来看女士师底波拉。那我们从士师记的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看到底波拉她有几个优点，总共有五个。第一个优点，她是顺从神的拣选。在那个世代，在这个古代整个社会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一种传统的农业社会，所以女性的崛起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她必须要承受相当大的这种社会压力。但是当神要用底波拉的时候，她并没有推脱，并没有逃避神对她的呼召，她是甘心的顺从，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就起来承担了先知和士师的职分，就像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一样。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一节，新约七十六页，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一节，三十一节，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我们再看三十八节，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我们再看四十六节和四十七节，四十六节，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四十七节，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阿们。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是一样，当她知道神要让她未婚怀孕生子，而且所生的是至高神的儿子，所以她的心尊主为大，她的灵以神为乐了。她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这里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我们必须思考当时的世代跟现今这个世代有非常大的差异。当然在现在这个罪恶的末世，未婚生子根本是家常便饭，所以没有人在意，没有人会觉得怎么样。可是在当时的世代，一个女人还没有结婚就怀孕生孩子，那是被整个社会排斥，被整个社会所不能够容许的事情，这是多么大的挑战和多么大的压力。但是玛利亚她都没有反抗，她说，我心尊主为大，我是 主的使女，情愿照神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可见他的信心以及顺服。所以在今日我们教会中也是一样，我们的姐妹也应该要效法底波拉。当神来选召我们担任教会的侍奉工作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勇敢承担神所交付给我们的时代使命，不要去逃避。接着我们来看底波拉的第二个优点，那第二个优点就是他侍奉的生活跟家庭的生活是取得平衡的。我们看回四世纪的第四章，在他的这个第四节提到，底波拉不仅是做女士师和女先知，那在家里还是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她是妻子。好，所以她并没有因为侍奉的工作忽略了她身为人妻的角色，她能够去兼顾家庭的工作和侍奉的工作，过着平衡的生活。这也是我们末世的选民必须要学习的典范。我们有些人可能会因为家务繁忙，因为事业繁忙，所以失去了侍奉神的机会。那有些人则是因为教会的圣工接了很多，忙着做教会的事情，而忽略了自己在家庭中应该扮演的角色，以及对家庭应该负起的责任。所以无论是过与不及啊，这个都是不能够为主耶稣做出美好的见证，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五节，新约298页。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五节，新约298页，第五节：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这是保罗在教导提摩太啊，怎么样选立教会的领导者的资格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这个侍奉要能够兼顾家庭生活。他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身为教会的领导者或者是干部我们更应该要追求我们的侍奉跟我们的家庭生活能够平衡，有一个平衡的生活，能够做众人的好榜样。接着我们来看底波拉的第三个优点，他是忠于自己的职责。在我们这里看到底波拉说是士师，士师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审判、判断、管理的意思。他住在以法莲三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棕树下。在四世纪四章的第五节提到说以色列民都上底波拉那里去听判断，因为他有正直的品德，因此受到众人的信任，人们都到他那里去寻求审判。那么底波拉也是先知，是神的代言人，他常常来传讲神的信息底波拉也因为他能够秉公行义，忠于神的托付，所以在当时这个混乱的世代当中，他重建了真理的尊严得到了众人的尊敬。好，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前书三章第七节，新约298页。提摩太前书三章第七节：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阿们。所以在今日我们教会当中的领导者或者事工干部，我们也要效法底波拉，追求灵修能够有美好的属灵品德，在教会内外都能够有好名声，使神的名得到荣耀。这是我们要彼此共勉，互相提醒，一起来努力的事情。底波拉的第四个优点在四世纪的四章六到八节提到，他是对神有十足的信心。神吩咐底波拉去招巴拉来做元帅，要去讨伐迦南的大军，并且答应要将敌军交在巴拉手中。那么底波拉他知道巴拉是有大将之才，所以他并不嫉妒这样的人才，所以他鼓励巴拉来当以色列民的元帅。但是反而是巴拉他对神没有十足的信心，所以他对底波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了。所以底波拉并没有因为巴拉这样的表现就责骂他说哎呀你太懦弱，你太没有信心了。他自己对神是有十足的信心， 他相信神的应许一定能够实现，所以他只回答巴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呀。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后书二章第一节，新约303页，提摩太后书二章第一节，我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第二节，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阿们。这个也是保罗在跟提摩太做一个提示，说一个好的领导者除了对神要有信心以外，也要有宽大的心胸，才能够培养训练人才，做好真理传承的工作。那么女士师底波拉，她就是有这么恢宏的气度，才能够去带领巴拉和以色列民来战胜迦南大军。接着我们来看底波拉的第五个优点，就是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看回士师记的第五章，士师记第五章第二节，302页，旧约。士师记第五章第二节，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称颂耶和华。阿们。底波拉不是一个好大喜功的领导者，所以在基顺河这个战役得胜以后，他并没有归功给自己荣耀自己，反而跟巴拉来作歌说，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所以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为他深知啊，征战的得胜的是神的应许以及这些以色列民的配合，所以他谦卑的将所有的功劳都归给众人，感恩的将荣耀归给神。所以底波拉非常明白，他只是一个无用的仆人，所做的只是尽自己的职责所应分做的，所以没有什么好夸口的。好，我们来看路加福音17章，新约108页，路加福音17章第九节，路加福音17章第九节，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第十节，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阿们。神是主人，我们是仆人，把荣耀归给主人，仆人因此得到主人的赏赐，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就好像我们弟兄姐妹可能很多人都在外面公司上班，今天假使因为我们的一个决定，或者我们一个努力啊，让公司的业绩大好，你会跟老板说，哎，这都是我的功劳，老板你下去吧，我来决定怎么做，不可能。顶多是老板年终奖金多花几个月给你而已啊，老板还是他啊，你永远都只是他的下属，只是多得赏赐而已啊，功劳并不会归给你，这个公司的成就还是归给老板啊，并不会因为你一个人的努力就说这是你造成的。这是我想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也很容易明白的啊。我们看回来士师记第四章啊，在6节到16节讲到巴拉和西西拉的战役啊，当底波拉去做以色列民的士师的时候，他打发人去将巴拉招来。那么这里当然没有讲得很清楚，我们只是从前后文来判断，巴拉可能是当时以色列民的一个将军。那么底波拉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10000的拿弗他利人和西布伦人上他伯山去，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了。但是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虽然神已经应许要将敌人交在巴拉的手中，但是巴拉因为信心不足，缺乏勇气，所以他宁愿靠人，他要底波拉陪他去，他不想完全的依靠神，所以最后他就失去了击杀这个敌人将军的殊荣，这个机会。但是在我们一般人的眼光来看，面对这么勇猛的敌人，我们都会去 有一个认为，就是我们会认定你必须选召那些很勇敢很强壮的勇士战士来跟他们打仗。但是在这里我们发现神却选召了一个信心不够迟疑的巴拉来完成他的工作，这等一下我们会再提。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啊，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的手里。所以于是底波拉就起来和巴拉一起往基迪斯去了。巴拉召聚了西布伦人和拿弗他利人到了基迪斯，跟他上去的有10,000人，底波拉也同他上去了。这个时候有人跑去跟西西拉说，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已经上他伯山了。那么西西拉就聚集他所有的军队，这个铁车就是当时的战车，有900辆的战车跟随他的全军从外邦人的下罗射出来到了基顺河。那么这个两军对视我们发现这个敌人也就是西西拉他是有战车900辆，所以巴拉这个当时的迦南地也缺铁，所以他们的武器各方面都不如这个敌人这个西西拉，他军力不足所以他们就占据在他伯山上。好，那么这个西西拉因为他这个铁车必须在平坦的地面来行驶，这个山地并不适合他作战，所以西西拉却选择在基顺河的河谷来布阵，所以在基顺河的下游。那巴拉就在这个他伯山上，两军对视就取得一个平衡。好，因为敌人的这些战车上不了这个他伯山，那巴拉的这个时候军力不足，他也不愿下山，所以两军就在那里对视，维持势均力敌。但是这里有一个转折点出现，就是神的呼召。底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所以巴拉就率领军队下了他伯山，就是这些跟随他的10,000人。那么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所有的战车全军溃乱，在巴拉的面前被这个刀杀败。那么西西拉甚至弃车逃逸步行逃跑。那么巴拉就追赶他的这些车辆军队直到外邦人的下罗瑟，那这个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就是全军阵亡，全军都被灭，没有留下一个人。那么面对这个武力强大的敌军，我们这样思考，如果以我们现在观点，就是说如果我们都没有任何装甲车辆，我们面对的敌人是有900辆的坦克车摆在你前面跟你作战，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好，这个没有坚定的信心是很难去打这一场战的。但是巴拉在这里他愿意听神的吩咐下他伯山跟敌人征战，结果神就让敌人的战车全军溃乱，他们就战胜了敌军。这个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很简短的记载描述，但是我们详细思考那个现场的状况，就发现这是很大的神迹没有战车的军队去战胜900辆战车的军队，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没有任何一辆战车的军队去战胜900辆的战车，这不是像现在的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争，有飞弹一打，你坦克车通通被我打死。现在那时候没有呢，就像这样的这对视，竟然能够战胜，我们如果仔细去思考那个画面，这是非常大的神迹这个军力其实是非常的悬殊，但是神在为他们在为这些以色列民征战。所以我们在四世纪的第四章当中并没有看到任何记载说神怎么样让这个西西拉的军队全军覆没，但是在四世纪的第五章当中你可以找出一些蛛丝马迹我读两段给大家听。四世纪的第五章第四节和第五节，第四节，耶和华你从西尔出来，由以东地行走，那时地震天漏云也落雨。第五节，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西乃山见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我们再看20节，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21节，基顺谷河把敌人冲没，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这大概就是当时 战场上的情况，神行了神迹，好让西西拉全军溃败。那以当时他们这种两军对峙的情形啊，我们可以去推测，当时很可能是旱季，所以这个基顺河的河水是干涸的，这个河谷是没有什么水，而且是一个很平坦的，所以西西拉就将他整个战车部队就摆阵在这个基顺河的河道，他想要跟以色列民来在这里做一个决战，来战胜以色列民。但是没有想到神却用地震下大雨啊，来甚至这个大雨下到基顺河水泛滥，所以帮把这个西西拉所有的战车都冲没了啊，结果迦南人这些很精良的武器啊，却完全没有办法使用，就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就这样全军溃败。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神在主导这个战事啊，真正打败西西拉的并不是以色列民啊，而是神用了地震下大雨洪水患难，让西西拉先溃败，以色列民才能够全军掩上去追杀他们。所以在这里就看出了神在背后的运作，虽然巴拉信心不足，但是最后他也愿意顺服底波拉的指挥，愿意遵从神的吩咐来下山跟这个可怕的强敌来征战。结果神在这里再一次显现了他的能力，在这些软弱人的身上显出神的大权能，让河水患难，让这个敌人的战车都没有办法发挥作用。这就好像在马可福音第九章的17节到29节记载了一个故事，说有一个父亲带着他的儿子到主耶稣这里来，他的儿子被哑巴鬼护着，门徒却不能把鬼赶出去，赶出去，所以耶稣就对这个父亲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那这位孩子的父亲立时就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那么主耶稣听了以后就斥责那个污鬼，鬼就出来了。所以从这几个事件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想要从神那里得到恩典，看到神的作为，就必须要先付出信心的代价。当我们愿意付出这种信心的代价，你就会看见神奇妙的作为。我们接着再看士师记四章的17节到24节这里讲到亚义杀死西西拉，这里提到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提到摩西的岳父何巴。那摩西的岳父在这个旧约圣经里面出现了三个名字，三个名字，第一次是出埃及记3章第1节的叶特罗，第二次是民数记10章29节的刘儿，以及这里士师记4章11节何巴。但是以我们正常人的一个推断，认为一个人不太可能会有三个名字啊，这可能是一个昵称之类的，所以我们会发现圣经在这个第二个名字和第三个名字的下方都用小字注明说或作内兄，就是岳父。好，那么这里提到金银人西百是何巴的后裔，他的妻子是雅裔，他们到靠近基利斯撒拿因的橡树旁支搭帐篷，这就是战场。以色列民跟耶宾征战的时候，西百他就住在这个战场的附近。那么西百是一个外邦人，但是他跟夏所王耶宾的关系非常良好，但是他又和摩西有亲戚的关系，他是他摩西岳父的 后裔啊。所以当夏所王耶宾的将军西西拉战败逃亡，中途来到亚义的帐篷的时候，西西拉他只有想到说，哎，这个西百是耶宾王的朋友，却忘记说他跟以色列民其实是有亲戚关系的了。那么这个亚义出来迎接了西西拉，给他奶子喝，又给他盖被子。那么西西拉就要求亚义为他站岗啊，说假使有人要来寻觅他，就为他说谎话，说他西西拉没有在这里了。我们去思考当时的情境，亚义在这个时候来接待西西拉，其实是一个非常冒险、非常危险的举动，因为这会使他落入极端危险的境界。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 在古代那么保守的社会当中啊，去接待客人，尤其是男性的客人，应该是由男主人来负责接待。那么当天因为男主人他的丈夫不在，那么有这个客旅进入这个女主人雅逸的帐篷，会使他的声誉受到损害，这是很可怕的事情。第二个原因呢，西西拉在当时是一个战败的逃犯战犯，那么雅逸去接待西西拉，假使以色列民赶上来以后，他可能就犯下了藏匿逃犯的罪，所以这个时候雅逸就面临了一个很难的抉择。那究竟是要继续跟耶宾王和好呢，还是要来帮助以色列民呢？最后雅逸选择背叛夏所王耶宾，转而效忠耶和华真神。我们看四世纪第五章的23节，四世纪第五章23节，耶和华的使者说，应当咒诅米罗斯，大大咒诅其中的居民，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24节，愿基尼人西百的妻雅逸比众户人多得福气，比住帐篷的户人更蒙福子。阿们。因为雅逸啊，愿意帮助耶和华来击杀西西拉，所以他比众户人都多得福气啊，比住帐篷的户人更蒙福子。今天我们啊，在末世选民也跟雅逸一样，有时候我们必须面临这样的抉择。我们是要专一侍奉神呢，还是要侍奉马门呢？就是属世的财富呢？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6章24节警告我们的，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好，我们再看提摩太前书第6章，新约301页，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6节，301页，第6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的。第7节，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第8节，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第9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第10节，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11节，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12节，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阿们。所以这里也勉励我们，我们如果能够知足，努力追求属灵的德性，神就要将永生赏赐给我们。就像雅逸一样，他所面对的是抉择，要选择这个外邦的这个迦南王耶宾，还是要选择侍奉耶和华真神。那么对西西拉这个将军而言，他死亡的方式可以说是相当的羞辱的，因为身为一个大将军，他竟然不是战死在沙场上，而是死在帐篷里面，而且还是死在一个女人的手中。我们来看雅逸杀死西西拉的步骤，他第一个步骤就先卸下西西拉的心房，所以他出来迎接西西拉，对他说，请我主进来，不要惧怕。第二个，供应给他饮食和睡眠之处，让他完全的放松，完全的失去了警戒。所以他打开皮带给他喝奶，而且供应被子给他遮盖。第三，西西拉因为已经失去了警戒的心，疲乏就沉睡。这个时候雅逸他而且不紧张，他是冷静沉着，而且有过人的勇气。他拿起这个帐篷的橛子，手里拿着锤子，就把这个橛子从西西拉的鬓边钉进去，让西西拉就死了。用人的角度来看，西西拉好像被雅逸谋杀了，但是就神的角度来看，雅逸杀死西西拉的行为 非但不是谋杀，而是成就了神计划的行动。所以从此以色列民的手越发有力，就战胜了迦南王耶宾，直到将他灭绝。在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巴拉要求底波拉一起去跟耶宾的将军西西拉征战的时候，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啊，只是在你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那么按照底波拉所说的预言，西西拉是必死无疑，只是杀死西西拉的妇人到底是谁呢？没有人知道。到后来这个预言应验了，原来杀死西西拉的妇人就是雅意。虽然雅意只是一个很平凡的女人，社会地位卑微，但是她成为了神的工具，杀死了一个敌人的大将军，将被敌人挟制的以色列民拯救出来，成为一个女英雄。所以在一般人的认知里，战争的胜利与否取决于武器是不是精良，有没有这个勇敢的战士。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西西拉拥有战车900辆，但是最后却死在户人手中的绝之下，这是很值得我们好好去思考的问题。今天当我们在面临任何艰难挑战的时候，我们的眼光不要只注视在自己所拥有很少很少的这些资源，而是必须要去注意到提供资源、供应我们资源的神。当创造万物的真神愿意伸手帮助我们、扶持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这些资源，我们就能够克服困难，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事情，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工作。我们再来看传道书第9章11节，旧约802页，传道书第9章11节，802页，11节，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饱的未必能饮，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阿们。历史不断地告诉我们，不是善战者得胜，而是在乎当时的机会。所以我们必须去思考，这个机会到底是谁给的呢？当然是神所安排的。举一个历史上的故事，一个人物来印证这句话。我们都知道三国时代的关羽，这个是尤其在台湾的民间传统信仰，他被塑造成这种忠义神勇的这种偶像。其实关羽这个人，冷静去看历史，他是一个非常骄傲自负的人，他自恃他自己武艺高强，无人能敌，所以他总是目中无人，出言不逊，最后就死在自己的骄傲上，所以应验了骄者必败的亘古真理。在当时这个蜀汉刚刚这个强盛起来的时候，他看不起这个他的同僚这个屡建功勋的这个老将黄忠，他就说我不跟老兵同列，那也看不起当时这个东吴的霸主孙权。所以当孙权派遣使者来跟他求婚，就是孙权的儿子想娶关羽的女儿来做太太，关羽竟然对他说，吾虎女啊，焉配汝犬子，就是我老虎的女儿怎么可能嫁给你小狗的儿子，这是很瞧不起人的话。那看不起当时东吴的这个统帅，就是这个大都督陆逊，说他不过是个小儿啦，那也很轻视当时东吴这个年轻的将领吕蒙啊，就讥笑他是吴下阿蒙。什么意思啊？因为吕蒙在从军以前他是目不识丁的莽夫，他后来苦读进修才成为东吴的将领，所以成语吴下阿蒙就是从此而来，这是一个非常轻蔑鄙视人的用语。主后219年的10月，这个关羽贪功造进，所以他就不顾这个军师诸葛亮的叮咛，你要严守荆州，不严守荆州不要轻易的出兵，但是他忍不住，他想要争功就造进， 就率兵出荆州城要去北伐这个曹操啊。这曹操哦，想说这个关羽这么神勇，要避他的锋芒，就想迁都啊。但是司马懿这些人呢，就劝曹操不要，并且建议曹操说挑拨这个孙权去扯关羽的后腿，去攻打这个荆州啊。那孙羽这个因为孙权啊，孙权因为一向就对关羽不满啊，又被关羽侮辱嘛啊，说而且他对荆州又觊觎已久，所以就主动跟曹操合谋，就请缨攻打关羽的后方。这个时候被关羽所轻蔑的这个吕蒙受命偷袭荆州，就关羽已经出兵在外了，没想到荆州的守将，这个关羽所留下来的守将早就对关羽怀恨在心不满，竟然不战而降。结果关羽已经人在前面，他只知道诶我后方生变，却不知道荆州已经轻易的陷落。所以有一句成语叫大意失荆州，就是从此而来。这关羽有大意失荆州以后，就败走麦城，又派他的副将去求援，没想到那个上庸城的这个守将也是跟关羽不和，所以拒绝去救援他。哇，这下子没有人理他了，自己一个人带着少数的兵啊，最后粮草不济，只好突围，结果突围又中了埋伏，最后被申请，连他的义子关平去救他也被抓住了，最后两个人因为不肯投降被杀。那么关羽死后啊，就遭到他最轻蔑鄙视的吕蒙，因为吕蒙很恨他，就把他断头，死了还被断头，把他头颅带回东吴去。结果东吴啊，因为怕这个蜀汉会报复这件事情，所以就把这关羽的头颅包装得很漂亮，送到北方的许昌城，就是曹操那里，当作曹操生日的贺礼。曹操一看吓了一大跳，这不得已只能厚葬关羽的头颅。这也就是为什么后世人说关羽的头颅站在北方，身体站在南方的原因。一代强人落得这种死无全尸的下场，真的是情何以堪。确实我们用人的眼光来看，如果以个人的武力来对战，这个东吴的陆逊、吕蒙等都不是关羽的对手，所以关羽才会这么轻蔑鄙视这些对手，甚至这么看不起吕蒙，完全不放在眼里。但是有谁知道呢，他最后竟然落在他最轻视的吕蒙手中，惨遭断头，死无全尸，这个是非常讽刺的结局。所以这就让小弟想到，这里圣经讲所临到众人是在乎当时的机会，而这个机会又是掌握在神的手中。所以在这个危险的末世啊，有时候我们啊，因为这个忙碌的生活啊，会被迷惑了，我们会仗势着自己一生的才华，汲汲营营于这些俗世的荣华富贵，让我们被这个忙碌的生活给捆绑了，所以渐渐的远离神，进入了撒旦的圈套当中，最后我们就沉沦在他的手中。所以我们实在应该好好的警醒和思考啊，别忘了圣经这里讲最重要的一句话，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而这个机会就是掌握在耶和华真神的手中，也就是最后是否成就的权柄是在神的手中。如果神不愿意成就，那我们所付出的一切努力很可能到最后是徒劳无获啊！如果这个时候你再赔上自己的灵命啊，那真的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很不划算，所以是我们要好好去思考。那关羽这个人啊，说起来他是啊被塑造成英雄，但是他留下的这两句成语也都是不太好的，这也是真的是罕见的一件事。你看这个吴下阿蒙是非常轻蔑鄙视诋毁人的用语，有时候只是凸显讲这句话人的高傲和无知啊。那么大意失荆州是形容这个人过于自顾，错判情势，反倒使自己落入无可挽回的境界，都不是什么好话。一个被塑造成这么勇猛这么英武的武将啊，到最后就因为自己的骄傲留下这些负面的印象，所以这是我们要好好去思考。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30页，新约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二十七节，230页，二十七节，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28节，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了，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29节，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阿们。世人所厌恶的、轻视的，却是神要拣选的；人的眼光所重视的，是有智慧的、强壮的、尊贵的和富有的；但是神却要拣选那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和贫穷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我们人性的弱点和我们人性的致命伤。你举完一个丰盛的人、丰富的人，都会自视自己是丰富的，骄傲的想要来挑战神的权威。唯有一个缺乏的人，因为自己的弱势无所依靠，所以他才能够谦卑下来，来倚靠神，最后才能够蒙神的悦纳拣选。这就是使有血气的在神面前都不能自夸。在士师时代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当中，神竟然拣选了一个女生，这就是这个道理。底波拉虽然是一个女人，虽然被她仍然被神拣选来兴起做以色列民的士师，她能够上前线为神征战；亚裔只是一个家庭主妇，却能够用智慧杀死敌人的大将军。从这里让我们明白，真正战士是神。虽然是一个软弱的人，但是如果你能够倚靠神，你就能够打赢战争了。神这样的拣选和安排，其实也是要来羞辱这些顽梗悖逆的以色列民，让他们真正能够明白是神在为他们征战，并不是他们靠自己的能力能够战胜敌人。在背后安排成就一切的是全能的耶和华真神。所以这样的结果对我们今日的选民，我们必须要有所思考啊，也是对我们有一些启发的。提摩太后书2章21节这样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今天我们服侍神是不分性别、不分贵贱的只要我们有一颗愿意做的心，都会蒙神悦纳重用。所以我们应当要善用属灵的恩赐，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来成为神忠心的仆人能够带领我们的同龄一起走在主的道路上。愿主施恩祝福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彼此共勉，让我们都能成为神忠心的仆人。我们今天晚上就一起查考到这里，我们再来唱诗赞美诗378首。
顺风